请问今天早晨有没有一些朋友是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的？昨天晚上有没有来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招待帮一下忙好不好？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请举一下手，如果还没有机会信耶稣，而且昨天晚上没有来的，这边也有，招待你们可以走到这边来，这边也有。这边前面麻烦一下好不好？跟昨天一样哈，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一看，希望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意思就是现在不要看好不好？好，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是保罗到了雅典去，他跟雅典的这一些人所说的一段话。那么在保罗所讲的这段话里面，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神，叫做 unknown God， 叫做未世之神，他跟所有其他的偶像是不一样的。偶像或者就是假神，是我们人所创造出来一个希望他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假神。未世之神是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宇宙，他创造了万有，并且他不要从我们这边得什么好处，是他要把生命气息万有都赏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神跟我们观念中所相信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观念中认为的神可能是钱，可能是财神，可能是我们追求的一些东西，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管理者，他是无限大的神，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他的智慧是我们不能测度的，他的能力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还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迷信。同意不同意？同意哈。那一个人相信无神论，迷信不迷信？非常迷信，因为无神论是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傻里傻气的坚决要信，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从来没有去找过一个证据，但是你就是认定了，这就叫迷信。我们一个有理性的人是应该弃绝迷信，要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有上帝，有一位创造者和管理者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你如果看这个宇宙，它的奥秘、它的规则、它的精准性，你一定会猜想，这肯定是有人造的，它不会自己跑出来的。你如果看看生命的奥秘，那就更奇妙，你真的是要敬拜，说怎么可能有这么简单的东西啊，却能够成为这么复杂的生命。 DNA 只有四个字母，对不对？只有四个字母啊。英文有几个字母？26个字母啊。 但是你看看四个字母的 DNA 就决定了整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设计，他怎么想出来这么聪明啊？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自己是搞生物方面的研究的，他在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不能够在创造的时候，在造整个的这个宇宙的时候，造人类的生命的时候，避免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印象啊？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生命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造？他为什么不可以把它造的完全不同，没有关系的？你们懂不懂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因为神如果这样子造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想象力说进化，这样懂不懂？因为他根本完，神可不可以用 silicon 来造 life？他为什么要用 hydrocarbon？ 没有什么道理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东西，他可以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造不同的生命。然后你就看，你什么讲什么进化，他们根本中间不搭搭的。所以这个问问题的人是很聪明的人，他是复旦医学院的，所以他就问他说：“他上帝为什么想到这么高招啊？这样子就这样，以后的人都不要胡思乱想，什么进化乱讲，哪里有进化，更不可能的，他们中间什么关系都没有。”结果我那个朋友，就是教生物的这个朋友，看看他说幸好上帝没有像你这么笨。他为什么这样？这个很好啊。他不，他说如果上帝这样子做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所有生物的医学研究都完了，所有的疫苗没有东西可以试啊，你只有拿人来试啊，对不对？如果人的生命的基本结构跟所有其他的东西结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话，很麻烦的呀。他上帝早都想到这些了，他早就设计预备好了。这就是他的智慧，神奇妙的智慧。当你越了解，你就越惊讶。有一年，我在 Pittsburgh 跟一群这个博士后。这群人呢，全部都是搞这个生物研究的。他们叫我去请他们，有人请他们吃饭，然后请我去跟他们传福音。我跟你讲，我去跟这些人传福音，我很头痛，因为这些人的脑袋是这么大嘛，对不对？我这个小脑袋是跟他们讲什么，这很难讲。结果我那次去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跟他们讲这个什么什么这个 DNA 啊，什么讲到这个生命的奥秘啊，神的创造啊，讲到这个沉江化石啊。你们知道什么叫沉江化石？就是在中国的云南啊，沉江县啊，挖出来一大片的化石，这个在人类的考古学上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啊。这群化石啊非常可爱，它可爱之处就是今天地球上每一个门的动物，每一个门的生物，它的化石是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地球上。这样清楚不清楚？我们从小，你今天如果到什么 Natural Science Museum 啊，你到这个什么到处去看，都告诉你说这个把简单的变得复杂了，复杂低等的变成高等的，是不是？经过千千万万年，是不是？结果那个沉江化石一挖出来，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千千万万年，同一个时间存在。而且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沉江化石下面一个地层，除了微生物以外，没有任何的生物化石。这个在生物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Biology Big Bang。叫做生物大爆炸，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出现的，这是化石告诉你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我就准备这些东西要跟这些人好好大辩论一番的，因为这些都是 头这么大的人吗？结果那天啊，刚刚才跟他们讲两句啊，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可爱，有人说：“刘老师，你学什么的？”我说：“我搞计算机的。”他说：“你外行嘛？”那你外行要跟我们内行讲这个，没得讲啊！这下我就傻了，对吧？这嘴巴都闭上了，人家是内行嘛，我是外行嘛。他说：“刘老师，我告诉你，真正搞我们这行的人呢、啊，没有一个相信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没有一个相信低等动物会变成高等动物。那些相信的人都是不懂的人呐、啊。”那我说，那你们就信耶稣咯，你们这些懂的人都相信这个生命自己不会这样子搞来的，不上帝造的，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呢？啊，我开玩笑，我们不相信进化论不表示我们要相信上帝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理论。我们的问题，坦白告诉你，刘老师，不是我们上帝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真的有上帝，是谁呀？是穆罕默德？是释迦牟尼？是你们讲的耶稣？还是李洪志？到底是哪一个？观世音靠得住靠不住？关公靠得住靠不住？到底哪一个才可以信啊？你不要再跟我们讲什么生物了，你也不懂，我们这些懂的人也不信。我们找那个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研究什么呢？我说你研究什么？他说我研究 enzyme 的。哎，他讲 enzyme 我懂不懂？我懂，我说那是干什么的？我还以为是那个我们肠胃不好的时候去买一点那个是吧？你知道有那个 digest enzyme 是不是？他不是，我不是研究那个的。我说你研究什么的？他说你晓不晓得这个我们要切割 DNA 啊，或者是要把 DNA 给它连接起来一个片段连接，要用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懂嘛，对，他就是要用 enzyme。 他我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的。我说熟。你知道，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人家讲他研究这个，你也不会觉得哦，好敬佩啊，好伟大啊，对不对？因为你不懂嘛。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研究这个的人呢、啊，我们最清楚了，哪里有办法进化？不可能进化的嘛，因为 enzyme 是需要非常复杂、非常长的 DNA 才做得出来的。你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没有 enzyme。”DNA 就没有办法连了，就连不出新的东西来。而 enzyme 本身是需要很复杂的 DNA 才做得出来的，这样明白没有？所以他说哪里会进化？他相信进化人没长脑袋。他讲的是宏观进化，不是微观进化。微观进化当然有，神在他创造里面用着在这个小的变化 mutation 里面，那个是有，没有问题。宏观进化就是没有生命的会变成有生命，低等动物自己会变成高等动物，这个叫宏观进化。他说那个是没有脑袋的人相信的，你一研究 enzyme 你就知道那不可能发生的嘛。他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如果真的有上帝，哪一个才是真的？我说哦，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了，哈哈，那太好了，这个我内行。这个我就内行了，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问题太容易找到答案了嘛。他怎么说？我说当然就是耶稣嘛，还有谁呢？哎，我们信耶稣的人讲这句话理直气壮，对不对？哎，你有没有替他想一想？他是不信的，这个科学家他听了这句话怎么样？他说你乱讲嘛，那你这个叫做 bias 偏见，懂不懂？他哪里为什么是耶稣呢？为什么就不是别的呢？ 我说你真的想知道吗？真的想知道。我说好，坐下来好好讲给你听。我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耶稣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这一位上帝，有很多理由，但是今天晚上时间很少，因为我那天是晚上咱们吃饭嘛，吃完晚饭咱们聊的嘛。我说我只能跟你讲几个很简单的理由。我说第一个理由，所有今天人类在宗教世界所相信的那个对象，只有耶稣一位是他公开承认他是上帝的，其他的没有一个敢承认的。穆罕默德有没有承认他是上帝？没有。穆罕默德说我是先知，我是先知，我不是上帝，对不对？释迦牟尼呢？没有。因为释迦牟尼是绝对的唯心主义，不相信有神，他是无神论。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嘛，什么都没有嘛，四大皆空嘛，哪里有神？所以他不相信的，他没有神，他不是。想想看，释迦牟尼怎么死的？啊？饿死的？老死的？他不是。释迦牟尼八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徒弟去给他要了一块肥猪肉回来，吃了肥猪肉，那个印度很热的，你知道吗？那猪肉就不太新鲜了，吃完他拉肚子拉死的。所以我说你自己看嘛，他像上帝吗？这一看就不像嘛，对不对？我说你说哪一个像，你去找嘛，只有耶稣说他是。哎，李洪志敢不敢说他是啊？敢不敢？不敢啊。因为什么你知道？他在美国，你知道美国是自由国家，知不知道？在美国什么话都可以说，对不对？哎，你说我不喜欢 Clinton 有没有问题？警察不抓你？不会。你说我很讨厌 Bush， 我看了 Bush 就不顺眼，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里是自由国家，言论自由，随便你怎么讲都可以。但是在美国有一句话不能讲，你猜哪一句话？I'm God。 这个不是政治上会逼迫你啊。纽约有一个医院叫 Beverly Hospital， 你们如果有机会到纽约市啊，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医院很大，它中间有一层楼啊，叫做 The Hall of Glass。 你到那层楼去很精彩啊，你进去以后，每一个房间里，每一个病房的里面，那门都关着锁的，不能让他出来啊。然后里面那些人呢，他讲话你听得见的。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一看那些人在干嘛？想 ，Hey， look at me， look at me， you know who I am？ I'm God。 Hey， don't you know I'm God？ 知道那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吗？全都神经病哈。在美国，如果你到处去跟人家宣传 I'm God， 你知道你住到哪里去了吗？你就住到那里去了哈。只有耶稣多次的公开的向人宣告他是 God， 这样明白没有？今天我们到处拜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啊，都没有一个敢宣布公开的多次的宣布他是，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拜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别人说他是，这样子明白不明白？关公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人说他是的，对不对？台湾啊，我前一阵子到台湾去，我简直昏倒，因为人家带我去一个地方，他告诉我说，哎呀，这个海岸线好漂亮，我就跟他们去，海岸线好漂亮。然后他说，哎，这个皮下来带你看一看。我说这什么好看的呢？哦，这里有一个庙很灵哎。我说那个庙拜什么呢？拜一条黑狗。是不是岂有此理吧？连个黑狗也好拜？我们拜的东西他都自己说不是的，别人一直说他是的，这样你明白吗？那自己说不是，别人说他是，你想他是不是？ 肯定不是的嘛。这样子明白没有？这合理吧？好像不服气的样子啊。你知道我早年啊去中国的农村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中国的农村呢也有电脑了，知不知道？也可以有 email， 也可以什么，可以说早年中国你到农村去啊，有的时候电话都不方便，晓不晓得？那我到那些地方去呢，要来接我的人呢，他们都很担忧，会接不到我，或者接错人，所以他们每次都写信来啊，刘老师啊，你到底哪一班火车啊？啊，你长什么样子？有些人没看过我嘛，因为早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DVD 啊，什么 VCD 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少看过，他们都没有听过我，没看过我嘛。像现在不一样，现在到哪里去，人家说我早都看过你了。他们早看过，因为 VCD 啊 DVD 很多嘛，所以他就看过嘛。早年没有嘛，所以他没有的时候，他能怎么找你呢？他怎么到车站来接你？他怎么知道接对人接错人呢？他一定要问的，你长什么样子？你身高多少？你有没有戴眼镜？你那天会穿什么衣服？问得好清楚哦。然后每次都跟他讲说，我穿什么，我戴什么，我身高什么，我怎么就讲。最后我一定要加一句，我一定手上还带一份《人民日报》，你们放心来接我就可以了。那你想想看啊，他们一来到车站在那边等，好了，这班车到了。有人出来，他们一看身高也像，眼镜也对，什么都对，手上也拿人民日报，他们上去就问，请问你是刘老师吗？那个人说不是。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正常下他们应该有什么反应？那就不是嘛，再找别的嘛，对不对？他们会不会傻到一个地步说，怎么会不是？我看你就是，你说不是不算数，我说你是你就是，会不会这样子？那吃错药了，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脑壳什么坏了，是不是？这李登辉讲的话哈，脑壳坏了叫掏卡派气哈。今天很多人所拜的那些偶像，就是这个样子。马主说我不是，说什么不是，我就说你是，我就要拜你嘛。观世音说我不是，什么不是，我就是要拜你。观世音最气的就是他将来如果今天有一天观世音可以回来，他会活活气死，就跟毛主席今天如果回来活活气死一样，懂不懂啊？你回来看你乱来嘛，对不对？哎，人家观世音是男的，你把他搞个女的还不拼命拜，他不气死啊？我们今天很多就是做这样子的事，他说不是，你偏要说他是，莫名其妙嘛。那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你是不是就相信了呢？那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Bellevue Hospital 里面住的那些人都说我是啊，哎，你也不相信嘛，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说他是，他有可能是，但他有可能不是啊。但是一个人他说他不是，他就一定不是，这样子清楚吧？那耶稣说他是，有什么理由我们相信他就是呢？有没有理由？有理由嘛，对不对？第一个，耶稣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人，在他降生之前400年到1500年的中间，把他一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很清楚的公开的记录下来，并且发表出来让许多人知道，这样清楚不清楚？哇，这个好厉害啊！他是什么人的后代？他要在什么地方出生？他出生以后怎么样逃难到非洲？然后将来要从非洲怎么回来？回来以后他在地上要做哪些事？最后他要在哪一天用什么方式为着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厉害不厉害？这些事情都是先记载下来的，他还没有降生就写下来。你如果稍微懂得一点这个，你真的会吓坏啊！ 你会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你晓不晓得在人类历史中间用钉十字架这个方法去处死犯人只有在公元元年上下一百年那个时候有，在那个之前人类历史没有做这种事，那个之后也没有。而圣经在公元前七百年就说到说，上帝有一天到地上来做人，他为了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要用钉子从他的手从他的脚钉过去那个方式死的，别的方式都不行，而且一定要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要挂在十字架上的，别的方法都不行。奇怪啊，奇怪不奇怪？写的人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会发生这个事？只有上帝知道嘛，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嘛。不只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预言，每一样都100%准确的应验，没有一个错的哦。你知道现在有些人也喜欢讲预言，对不对？有的讲对了，有的讲错了嘛，是不是？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他们讲股票通通错，对不对？圣经里面讲的预言是100%的准确，关于耶稣基督的，每一样全部都写下来。他不是上帝，像谁啊？只有上帝可以做到这种事吗？不但如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作为让人可以信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除了看到他的事迹的宣告，除了因为他在旧约中间有许多的证据，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就像上帝。听不听懂我这句话？现在很多人说的话做的事，你一看就不像。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吧。克西马尼园里面这些兵丁啊要来抓耶稣了，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造反的嘛，以为耶稣起来要革命了，所以他们要逮着耶稣要去把他干掉。他们带了一大群的人到了那个园子里面去，把整个围起来，然后就问哪个是耶稣啊，哪个是耶稣啊？耶稣怎么反应？耶稣站在那边说，就是我。然后下面就说什么呢？让我的人都让他们走，要抓抓我一个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像不像上帝干的事儿？像嘛，对不对？不像有一些宗教领袖是叫你们去天安门死哦，我自己逃走啊，这就不像嘛，对不对？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看他像不像嘛？你看他说的话像不像嘛？多少人可以说你们要做好事，你们要做功课己身啊，你们要这个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理谁都会讲。耶稣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他不说我告诉你有一条路，他说我就是。他如果不是上帝，他讲这种话他是神经病，他是骗子，对不对？但他如果是上帝，他就应该讲这种话，这才像嘛。你看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所说的话，如果不是神做不出来，说不出来。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耶稣自我的宣告，旧约圣经的预言，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最重要的是耶稣为着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他肯为着你，为着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个都没有。你所拜的对象都是叫你给他什么好处、啊、哪里他给你好处的？他给你好处你要付代价的，只有耶稣没有代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肯为我们死，不只是为我们死，三天以后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如果他光死了已经很伟大了，对不对？我们很感动。你知道，你去看一些革命电影，那些人伟大不伟大？也很伟大，对不对？他死了就死了，出不来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他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是将来你上天堂的事情哦，永远的生命是你今天在地上活着的岁月里面，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本质。你的旧生命不可爱，不要生气哦，你是很可爱的人，但是你的旧生命不可爱，因为你的旧生命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自私，一个叫骄傲。有没有冤枉你？没有吧，对不对？这两样东西让你变得非常不可爱，知不知道？而且你越来越会发现你不可爱，越自私越骄傲的人越不可爱，到最后有一天你自己就讨厌你自己。真的，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就是可以不自私，可以不骄傲，像神一样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可以不自私，神的生命可以不骄傲。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的恩典，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从死里复活，你看过死人复活吗？你看过的死人复活是因为没死，没死透，以为是休克嘛，对不对？你我看过的死人复活，活过来还要再死的，对不对？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活了以后永远不死。哎，你这个容易信吗？容不容易信？很难的，哪里有这种事？哎，他就有这种事哦。耶稣从死里复活，各位，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 imagination， 不是一个想象，知道吗？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探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证据、考古证据，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东西。你们有兴趣啊，去买一本书看一看，叫做《重审耶稣》，在那个后面有一个小书摊，对不对？你们等下去看那本书。那本书啊，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一个法学博士写的。这个老兄啊，他是不喜欢信耶稣的人的，因为他自己不信嘛。可是他有一天呢、啊，他老婆跟他讲说 Honey, I got a good news。 他还以为说哪里 on sale， 你知道吗？不是，你老婆跟你讲哪里好消息，就哪里 on sale， 东西便宜嘛，对不对？结果他老婆跟他讲说，我信耶稣了。哇，他一听他简直是很受不了，因为他自己很年轻，而且他自己书又念得很好，事业做得非常好。他做一个新 在一个报社，很大的报社里面做很高级的新闻记者的编辑，他在享受人生啊。我老婆跟他讲信耶稣，他就觉得奇怪，他老婆很有脑袋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信耶稣人就脑袋不太好的人嘛。可是他就跟他老婆讲啊，没有关系啊，你信你的啊，就有一件事请你帮一下忙啊，礼拜天早上我还是要去打高尔夫球的哈，你自己去叫他啊，不要吵我就可以了。可是你要知道，天下有哪个老婆信了耶稣会不吵她老公的啊？有这种事吗？不可能的嘛，他信了耶稣一天到晚就在旁边给你嘟嘟嘟嘟的，对不对？哎，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讲员呢，哎，你去听听看啊，他讲得很好哎。那你老婆左搞右搞，你不每次不去，对不对？总要给他点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你日子难过的呀。好，他就为了他老婆到了礼拜堂去，坐在那边听。他在那边从开始听到最后，他只有一句话：乱讲。因为那些人讲来讲去都讲什么呢？耶稣是上帝，耶稣死里复活。哎，他是干什么的？他学什么的？法律的。其实你学法律的人最重视的是什么？证据，对不对？他 说你不是乱讲，哪里死人会复活的？我看过这么多死人，没有一个活的。什么？你们如果讲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这种话我还可以听一听，对不对？你说耶稣啊，他有很高的理想，他要改变人类啊，这都很好。那你讲的上帝说他是死里复活，这迷信嘛？什么年代的讲这种话？所以他老婆跟他叫他说：“哎，再去啊，不去了。这种会有水准的东西不去了。”过不了多久，他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打电话跟他说 ：“Let's have a lunch。”就跟他好朋友去吃 lunch， 一坐下来，朋友说 ：“I got a good news for you。”他马上的反应是 ：“Oh no！” 不会吧，你不会干这种事吧，对不对？他好朋友跟他讲说 ：“Oh yes, yes。”他 yes 什么？我信耶稣的，哇，他一头就撞死了。他说：“你这么有头脑的人呢，你怎么会信耶稣呢？”曾经有一个新闻记者问 Dr. Clins， 你知道 Dr. Clins 就是 NIH 那个负责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那个 Director， 问同样的问题，你这么有头脑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有人问 Einstein， 你这么有头脑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头脑就不太好。他就问他的朋友：“你怎么会信耶稣呢？”他朋友跟他讲说：“我不想跟你争辩，我只要告诉你 ，Indeed, Jesus is God。”真的，他是上帝。哇！他一听，他简直是，他说：“我老婆信耶稣，我已经很痛苦了。现在我的好朋友，你又搞这种事情，你拜托了，好不好？”他的好朋友就跟他讲说。你要信哦，你要信哦。他说这个东西很难信，太难信了，什么死人复活这种东西怎么信嘛。有一天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这三个人在一起吃饭，请问你那两个人会讲什么话？那人讲来讲去的耶稣哦，多好啊，耶稣爱我们啊，哇，耶稣多怎么，哇，他听了全身鸡皮疙瘩全部起来了。他说：“拜托你们好不好，讲点有趣的东西嘛，为什么要叫我信这种东西，多无聊呢？”就他老婆那天很好玩了，他老婆就跟他讲说：“哎，你不相信耶稣是上帝啊？不相信。你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你学什么的？法律啊，你说任何话要不要有证据啊？要不要？要，请你拿点证据出来，拿点证据出来证明耶稣不是 God， 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哎，他一听这个，傻在那里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所有这些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从耶稣死里复活的人。有谁花过时间去研究的？都没有的，不相信嘛，就是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你研究过啊？你怎么知道不可能？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你就说不可能。哎呦，这下把他给将军僵住了哈。他的朋友跟他怎么说？他朋友跟他讲说：“你如果可以找出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耶稣不是神，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也不信，陪你一起打高尔夫球。这个对他很有 incentive， 知不知道？所以他想，这个简单嘛，我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就搞定了嘛。他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结果怎么样？就信了。他的研究结果就写在那本书里。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如果有种，你就去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他是的，真的是考验的，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他从死里复活。 有机会到印度去传教。我到印度去的时候，我特别专程啊，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山洞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到那个山洞前面去吗？因为那个山洞里面呢、啊，是耶稣的门徒多马在印度寻道的时候被人家刺死在的那个山洞。这样知道吗？我到那里去，我爬到那个山洞里面去了、啊、我看到那个多马平常在那里跪着祷告的地方，我想到说他在这里被刺死，然后我看了好多多马所留下来的东西啊，几千年呢，他们挖出了好多因为受到多马影响在印度有许多的基督徒。你知道早年的印度人呢、啊，跟早年的中东人是一样的，都没有 last name 的，是不是、啊、没有 last name 的，是后来他们才开始 adopt 这个 last name。 现在在印度有相当多的人的 last name 就是 Thomas， 就是多马。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的祖先当初因为多马到印度去传教信了耶稣，他们就给自己加了一个 last name 叫 Thomas。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这十二个宝贝，当初他们跟了耶稣，为什么跟耶稣啊？就是以为耶稣是上帝嘛，就是以为耶稣会带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所以这些人冒生命危险跟着他。结果耶稣被逮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请问你这十二个人到哪里去了？全跑了。他们心里面那时候想什么？跟错了，是不是啊？跟错了嘛，他如果是上帝怎么会死呢？所以他们非常失望，他们整个的梦想都没有了。这些人吓得到处藏到处躲。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多次的告诉他们，我是上帝，我会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耶稣而且告诉他们说，三天以后我会从死里复活，他们相信吗？没有一个相信的，不是半信半疑，完全不信。你怎么知道他们完全不信？因为耶稣死了三天以后，他们没有一个人跑去看看耶稣有没有复活，他要半信半疑去看一看，对不对啊？一个都不信，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儿。死了就死了，人死如灯灭了，死了还有什么信场？结果三天以后耶稣真的活了，从死里出来了，耶稣向他们显现。那次显现的时候才有意思呢，圣经记载的好清楚，多马不在，多马不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去China Town去了，还是去打工了，不知道，反正他不在。其他几个门徒在那边就说，哎呀主啊真好啊，你真的活了，哇开心啊，真的开心啊。开心完了主耶稣走了，多马也回来了。你可以想象多马一进门， 这些门徒要跟多马说什么？主复活了，他真的是上帝啊，我们没有信错啊，他真的是上帝啊。哎，你们知道多马是科学家知不知道？他很讲究证据，而且很讲究数学的，知不知道？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讲，你们去读读五饼二鱼你就知道了。那个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别的门徒没话讲，多马第一个有话讲，他都算好了多少两银子可以养几个人，他都算清楚的，他科学家嘛。所以算好了说哪里够，不行的。所以多马现在回来，这些同伴跟他讲说，哎呀多马，主耶稣是上帝啊，他从死里复活了。多马信不信？当然不信嘛。多马说，你们以为我很老实啊，这么好骗啊？哦，你们十个人商量好了告诉我说耶稣来了，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来了， 我就信你们，我又不信白。
多马说什么你知道吗？我除非亲眼看见他，我除非用我的手刺入他的枪伤，刺入他的钉痕，我是不会相信他从事。因为多马知道人有时候会有幻觉，知不知道？所以他要一定要有 physical touch， 光眼睛要看，看不信的。嘿呀，过几天耶稣真的又来了。耶稣这次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一个门徒去打的小报告。所以耶稣一来，二话不讲就说：“嘿 ，Thomas， come， 多马，你过来。”然后跟多马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要摸摸我的枪伤吗？你不是要摸摸我的钉痕吗？来啊，来摸啊！多马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My Lord and my God。”我的主，我的神。多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从耶路撒冷，最后经过了土耳其，经过了伊拉克，经过了好多的地方，最后他到了印度。你要想想看，如果多马没有看见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会去为一个谎言走这趟路吗？他会把他一生剩下的岁月到那些最艰苦最难的地方去向人宣告耶稣是上帝吗？今天叫你为着一个真理去死，你都不干了，你会为一个谎言付什么代价？所以你看到多马的故事，你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去，你去看看印度，真的多马那时候留下来好多好多的东西啊，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这是人证，对不对？你要相信的历史的事件，不就要人证，要不要物证？要物证，对不对？耶稣的坟墓是最好的物证。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如果没有复活，坟墓就不会空，对不对？空的，最好的物证，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哦，很多人讲说空的不表示一定复活，很可能是他的门徒把他尸体偷了以后，然后故意骗大家说他是复活的哦。我想请问你，人类的历史中有没有第二个宗教，他的教主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去把他的尸体偷了，然后制造一个谎言告诉大家说他是上帝，他从死里复活了，有没有？如果没有，请问你为什么没有？我别的宗教的门徒都好笨。我告诉你，因为如果这不是真的，这个谎言太容易被人家戳破，所以没有一个门徒会干这种事。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给我们今天相信有上帝并且他就是上帝最好的明证。他要求世界上人的悔改，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他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拯救罪人的。为什么他会爱上世界的人？我昨天跟你们讲，你们一点都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你要惊讶的不是有上帝，你要惊讶的不是耶稣是上帝，你要惊讶的是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会爱上你。你不觉得好稀奇吗？你那么可爱，你老婆都对你很感冒。我们有什么可爱？不认识我们的人还觉得我们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一个真正认识你了解你的人怎么可以爱你啊？哎，婚姻是因什么而结合？误会而结合。那因什么分开？
了解
哈。为什么了解要分开的呢？
太不可爱了。你说的对，不是他太不可爱了，是我太不可爱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没有一个可爱的。我们哪一个人可爱？我们身上的两个标记，一个自私，一个骄傲，可爱吗？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子哦，一点点大了，他不会讲话，他就会骗人了。啊，你们看过没有？哦，我是亲眼看见，我大大的跌破眼镜哦，不会讲话的小孩会骗人呢，谁教他的？谁教他的？生下来就会了。哎，自私有没有人教？哎，你们父母从小教孩子的时候就说，哦，不要泄啊，尽量自私啊，跟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把别人东西都抢过来当做你的。在座有哪个妈妈这样教孩子的举手？有没有？没有哎。每个父母教孩子说，哦，要泄啊，不要自私哦。结果你的小孩自私不自私啊？自私的要死。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人不可爱，人真的不可爱。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你如果要我选，我绝对选择不要爱人，我要选择爱狗。狗比人可爱太多了，是不是啊？你想想嘛，我如果今天在公司忙得要死，然后最后啊，还被老板臭骂一顿，一肚子的火，8点钟才让我下班，9点才让我下班，我忙得个要死要活，一肚子的委屈难受，回到家，你猜我老婆会跟我说什么？第一说为什么没打电话回来，是不是？第二说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对不对？第三可能问你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都有可能的嘛，对不对？但是请问你，如果我家里养条狗，我回来他会说什么？摇着尾巴，哎呀，上来呀，抱啊，亲啊，对不对？我心情好回到家，我的狗抱了尾，摇了尾巴啊，要来我亲我，我就抱着他亲啊，我们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不是两个人啊，一个人一个狗啊。哎，那我请问你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回到家我一肚子的火，这个狗跑上来了，要我亲啊，要我抱，我火得要死，我踹他一脚，你们俩弄高位高位，你想我的狗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养过一条狗，我有一次也是心情很坏回到家，他也是跳上来叫我亲我，我火了，我就踹他一脚，然后骂他一顿，我那个狗啊，他就坐在那个旁边啊，看着我，然后他就就是好可怜的那个样子哦，然后他就一直在那等我，一直等到我脾气也过了啊，然后我就看看他，我也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我说看我们，对不对？他怎么样？哇，尾巴摇啊，冲上来啊，亲啊，抱啊，对不对？你们中间有哪个做老公，你今天回家心情不好，你老婆居然出来迎接你，还要给你个 kiss， 然后你看讲的，走开走开，不要烦我，今天心情不好，那给他一巴掌，怎么样？你老婆会怎么样？啊？给你两巴掌是不是？啊，你老婆会怎么样？你想哦，是不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对一个人好100次，得罪他一次，他记得哪一次？你对一个狗好几次，你怎么去得罪他？他记什么？他记你好的，你知不知道？所以我实在告诉你啊，你要我选择，我绝对不会选择爱人，因为人不可爱。 狗可爱。你知不知道现在在美国很多很多的人呢、啊、年龄大了以后有一点钱啊，干什么事知不知道？养狗。为什么？因为狗可爱，他不要爱人啊，所有的人都不要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要爱。这儿子没良心，娶了媳妇忘了娘，爱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为什么？为什么？神为什么爱我们？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是他生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功课好，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不是因为我们有成就可以让他有面子。你不要笑，现在的这些父母都不是这个样子吗？爸爸爱你，为什么爱你啊？你乖乖学习啊。我认识多少年轻人跟我讲，我父母不爱我。我说什么叫做你父母不爱你？我认识你父母，你父母为了你来美国的，怎么不爱你啊？你猜那年轻人跟我说什么？为了我来美国的，他有没有问过我？什么叫爱我？爱他的面子。我考好大学他就喜欢我，我要考不上大学，我要不念大学呢？今天多少的时候，连人间最应该没有条件的爱是父母对儿女的，对不对？但是都变得有条件，你想多可悲的一件事，多可悲的一件事。今天做父母的，多少做父母的在中国今天这个悲悯还没有生出来啊，这个父母就要决定爱不爱他了。有条件了、啊、什么条件呢、啊？什么条件呢、啊？男的还是女的哦？性别不对，不爱，干掉。不只是性别对不对哦？有没有残疾哦？是不是啊？今天如果你有缺陷，还爱不爱你啊？不爱，干掉。感谢神哦，神爱我们没有条件哦。你什么性别他都爱啊，你什么样残疾他都爱啊。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一件事？人一生活在地上，真正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只有没有条件的爱才给你的人生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只有没有条件的爱才不会改变。这样听懂没有？我家里有很多年轻人啊，常常我们一吃饭就是几十个人吃饭了。这个暑假我们最少一顿饭也有个十来个人了。这些年轻人在我家里很可爱，但是年轻人有时候真的很笨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叔叔，他真的很爱我哎。那因为我是不准他们谈恋爱的，我说你没有到结婚年龄，不要跟我谈恋爱，都是麻烦事，都是麻烦事，不要。叔叔真的，他是真心的，真的、啊。那你去问问他为什么爱你，去问问他为什么爱你。他说我好可爱。我说完了，这种女，这种男人不要。为什么？明天还有一个更可爱的女生呢，那他是不是就爱另外一个呢？他是因为你可爱而爱你嘛，那明天有个比你可爱的他就爱他了吗？是不是？有条件的爱都会改变，只有无条件的爱才会存到永远。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你这一生，你绝对不会以你住了多大的房子为满足，你绝对不会以你念了多少个 degree 为满足， 只有一样东西在你的心灵深处让你真正的满足，没有条件的爱。
一个真正尝过无条件爱的人，他才会真的去爱别人。一个爱过并且被人爱过的人，他就没有白活。
听清楚吗？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救恩，
你没有办法爱人，
你所有的爱都是自私的，
你也没办法被别人爱，因为你太不可爱。人家只要有一天认清了你的本色，人家就受不了你。
神要求人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一个人承认自己不行，需要神的恩典，
这叫悔改。你知道叫中国人信耶稣啊，非常难。第一个，他要无神论，他迷信的要死，他还觉得他很有科学。不但他无神论呢，你跟他讲要信耶稣，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要信信一个中国的神，因为他民族主义很强啊，非常幼稚。所以呢，我们叫中国嘛，什么叫中国？世界的中心就是我们嘛。
叫一个中国人信耶稣真难啊，要他相信有神已经很难，要他相信耶稣是上帝他更不要相信。
最后告诉他说，耶稣为了爱你，为了要赦免你的罪，从死里复活，叫你悔改，你就可以接受他永远的生命。哦，更难。为什么更难？我为什么要悔改？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
如果有上帝，如果有天堂，谁应该去啊？
当然是我嘛，像我这一辈子凭良心做事的人不去，谁去啊？
要我们信耶稣悔改，什么意思？
是我们承认说我们不够，我们不配，
我们真的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我们是自私、骄傲、诡诈、贪心。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去天堂，天堂就不是天堂了。
这样叫悔改？
我们哪里肯啊？我们不肯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先生，好可爱啊，他是我认识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里面最可爱的一个。
我为什么说他这么可爱？
第一，他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以后，从来没有一次需要别人叫他的，每一个礼拜来教会都是他叫别人来接他的。
你们听懂了没有？
不信耶稣的人来教会都是别人要叫的，对不对？
有教才有友嘛，对不对？教友，教友嘛，对不对？不叫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打多少个电话给个面子才来的，对不对？
哎，人家老先生不是，人家老先生是不用，他还每次打电话给那个接他的人说啊，你明天不要忘记来接我。你没看过这种人？
真没有看过。我告诉你，
不信耶稣的朋友来到教会，请问你要坐在哪里？越后面越好，对，实在没有位置，被人家逼的坐在前面来认了，倒霉今天。
哎，人家这个老兄每一次来聚会，你知道他坐在哪里？
第一排最中间。
不信耶稣的人来聚会，有谁带笔记本的？举手。
今天有没有人带笔记本的？没信耶稣的，带几个人有没有？
一个也没有。
连基督徒都很少带笔记本了。
我
这个老先生一来坐在前面，笔记本拿开，你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写，
可认真了。
而且他不但是随便写，他在那边摇头晃脑，
有道理。哇，你一看这个老兄真的是不得了啊！
不是来一个礼拜，来六个月，每个礼拜来啊。
有一天讲完道，我就下去问他，我说：“哎，老伯，
教会有受洗的聚会，你该受洗了。”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刘弟兄，你开玩笑，
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信耶稣怎么可以受洗呢？”
害吧？他连没有信耶稣不肯受洗他都搞得很清楚啊。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有信啊？
没有。
你怎么会没有信呢？我以为你信了。
没有信。
为什么没有信啊？
哎，刘弟兄，你知不知道我在中国干什么的？不知道。
当官的吗？
不是。
那你做什么呢？
我运动员。还没看过这么瘦的运动员。
你是哪一项运动的运动员啊？
我是政治运动的运动员。
只要一有运动来，我就是那个被人家揪出来的那个。
游街、
插队、下放、劳改、住牛棚、开飞机，你能听过的故事我都亲身经历过。
哇，我说那你受了不少苦哦。
啊，是。我说那更应该信耶稣啦，受了这么多苦还不信耶稣啊。
他说刘弟兄，我告诉你，我没办法信耶稣。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们说我是罪人。我说这话怎讲？他说你们如果讲上帝爱世人，
我可以接受，
你们偏偏要讲要悔改信耶稣，
我不干。
我说为什么不干呢？
他说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整了我40年，他什么时候能干？有一件事他干不到。
还有共产党干不到的事儿？什么事共产党干不到？
共产党没有办法叫我认罪，我是死不认罪的。
哎，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没办法，死不认罪啊！
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
怎么办？我看他看半天，我没话说，我傻在那里啊。后来我突然想到，问他一个问题好了。我说老婆，你这一辈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凭良心啊？
都凭良心。
我说这样子哈，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有一件事，是你的良心告诉你不应该做的，你做了？
有没有可能有一件事是良心告诉你应该做的，你不敢做？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让我想一想。”
哎，他如果说没有，我对他不够尊敬，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让我想一想。”哇，我对他非常尊敬啊！
我当时啊，面红耳赤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面红耳赤吗？因为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哪里需要想一想？
太多了，这良心叫我不要做的事干了不知道多少次，良心叫我干的事我不敢做的事也很多呀，哪里还要想一想？人家老先生真的正儿八经的跟我说让我想一想，哎呀，我对他真的非常佩服啊。
然后他想了半天，他抬起头来问我一句话，他说刘弟兄，如果别人都这么干算不算？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小的是小罪人，老的是老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都是自私的，都是骄傲的，都是诡诈的，一个例外都没有。我不是说你生命中没有好的，你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你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子。耶稣他是上帝，他要救你，他要改变你的人生。你晓不晓得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为什么这么痛苦，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当然啦，不就那个死鬼。有人说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儿子不听话。有人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老板太坏。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一辈子活得这么痛苦，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自私，你的骄傲，那是你真正痛苦的来源。耶稣到地上来要拯救罪人，要让我们这些人可以重新活一次，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享受天父无条件的爱。所以神要求我们就这么简单，相信耶稣，悔改，归向他，回到天父的家里。天父没有要求你把圣经读两遍，要念基督学房的圣经要读两遍，信耶稣不用，信耶稣不用，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神就接纳你，就赦免你的罪，就给你一个新生命。天下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事，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生了我们，他爱上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让我们尝一尝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多好！所以基督徒说这叫传福音。什么叫福音啊？好消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爱你，他要救你。但是你知道上帝很客气哦，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哦，我们如果爱一个人，那个人不要我们爱，我们怎么样？我们很气，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头都给他扭过来，对不对？但上帝不会，上帝很尊重我们，上帝很尊重我们，没有逼一个人信耶稣，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想，如果上帝肯请我做 consultant， 这整个华盛顿 DC 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呢，通通信了。你们相不相信？我告诉你我怎么做。如果他请我做 consultant， 我就让DC 里面 有一个 panda， 对不对？这边有个动物园，有个 panda， 对不对？有啊哈，很多人去看，对不对？我就叫那个 panda 有一天开始讲人话。哎，上帝有没有办法叫一个动物讲话？当然有嘛，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有嘛哈，巴兰的女子就讲人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叫那个 panda 讲人话。我叫 panda 说，华盛顿 DC 的居民请注意，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你们，你们要在三天以内赶快找一个基督徒带你决志信主，要不然你马上就得癌症。哎，如果今天动物园的 panda 这么一讲话，你猜会怎么样？电视台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新闻记者要不要去？请问这个新闻要不要播出来？一定很轰动，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看了，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请问你播完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教会有没有挤破头了，对不对？每个基督徒电话都不断了，所有的人来找你，哦，三天以后得癌症，谁要干了，啊，都不要干，对不对？赶快找你，哎，怎么信耶稣啊？赶快啊！神可以用很多很简单的方法，就让世界上的人乖乖信他。哎，我可不可以请上帝想个办法，派个天使坐在一片五斗那个金斗云上面，金光闪闪，然后就在华盛顿 DC 上空这样子飘啊飘啊。他说请注意哦，还剩两天哦。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潘大说的话？再不信耶稣来不及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哦。
可以不可以？
上帝也可以这样很简单就叫大家都信了，为什么神没有想到这么高明的方法？
让我告诉你，因为他爱你，他尊重你，
爱
一定要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爱啊，自私到一个地步，完全不尊重别人。我们从小就没有被人家尊重过，对不对？叫你干嘛就干嘛，不听话打死你，哪里懂得什么叫尊重？所以我们因为没有被尊重过，我们不习惯人家尊重我们。神今天这么尊重我们，我们很不习惯了。很多人都跟我讲，上帝为什么就不逼我们信呢？我说他逼你信，他就不爱你，听懂了没有？因为他真的尊重你。我们低头祷告。创造宇宙的神，掌管万有的神，他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救你，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可以真的来享受爱，也去爱你周围的人。你肯不肯得到这个福气？凡是愿意得到这样子救恩的人，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恩典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为你祝福。有哪一位今天早上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我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愿意我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位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举起来好不好？告诉神，你说，神啊，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救我，我的人生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麻烦，我不能不承认我是个自私，我是个骄傲的人，我不希望我这样活下去，我希望我的家庭能够真正的和睦，我希望我的儿女真的能够享受从天上来无条件的爱，求你救我。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在我们中间？你今天早上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我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没有说谁搞清楚了，我只说谁愿意，因为这是圣经讲的。圣经没有说凡搞清楚的可以来信耶稣，没有，圣经说凡愿意的可以来。经常谁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让无限大的上帝他的爱可以临到你的生命，可以拯救你，可以改变你。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吗？今天早上还有哪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把手举一举好不好？还有谁？谁愿意你就把手举起来。你说我还很多东西没搞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上帝无条件的爱临到你，你要不要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享受神奇妙的爱。你要你就把手举起来，你说上帝我要，你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请你把现在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在我们中间的吗？今天早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你就能够享受上帝的慈爱。还有一位吗？不要骗自己了，你真的是有罪的人，除了耶稣可以救你，你没有希望的。只有他是神，只有他爱你，只有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为你从死里复活，只有他能够给你新生命。你愿意吗？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把手举起来。你说我要，你就把它举起来，好吗？有没有？有没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还是你说我就是喜欢继续活在罪恶中，我就是喜欢自私、骄傲、诡诈、欺骗、贪心，太可怜了。有没有一位？
我再问，还有没有疑问？哦，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你心里面愿意跟上帝说话的朋友也好，当我说一句的时候，请你也说一句。我说的话，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不愿意跟上帝这么说，你就不要说话，你不要骗他。但是我说的这句话，你愿意跟神说，请你跟我一起说。上帝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早晨，我对你的了解还是很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我这一生有许多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自私骄傲的人，我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我常常做不到。有一些我想做的对的事，我做不出来；有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我还偏偏的去做。我不希望我这一辈子这样子活。我今天早晨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爱我，听说你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啊，坦白的讲，这些道理我并不是很懂，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我希望有一个新的人生，可以真正无条件的接受你的爱，也可以无条件的去爱我周围的人。我希望过一个更好的人生，是不受罪恶捆绑，是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现在愿意把我的心打开，耶稣啊，求你住进来，拯救我，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